虚拟成右倾大会的胜利，使玄奘得到了印度众人和广大僧俗的极度崇拜。但玄奘并不贪图鲜花和荣誉，他早就想终归大法，只是为了自己的母校那烂陀寺免遭劫难，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了归期。如今玄奘已经功德圆满，他向戒日王提出请求，希望马上启程返回自己的祖国。戒日王哪里肯放过这样一个高僧，鸠摩罗王也希望玄奘能够接受自己的供养。这时的玄奘用什么办法才能实现自己回国的愿望呢？15年前，玄奘披荆求法，经历九死一生。如今玄奘终归大唐，一路之上又会遇到什么事情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田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终归一世。
那上一讲呢，我们根据各种各样的史料，尽量的复原了虚拟城大会的真实情况。那么在虚拟城大会结束的第二天，已经圆满的不能再圆满的结束了自己西行留学求法生涯的玄奘法师，就正式向戒日王提出打算回国。但是呢，戒日王啊并没有答应。当然戒日王想挽留玄奘，他为玄奘主持了一场成功的全国范围的辩论，以玄奘的胜利要告终，玄奘的威望在无印度如日中天。当然戒日王希望这位高僧能够辅助他来弘扬佛法。这一拖又拖了十几天，在这十几天里头，原来对佛教的信仰并不是那么专一，也并不是那么明显的鸠摩罗王也来找玄奘，并且对玄奘呢承诺说，师父您啊，如果愿意经常的住在我这里，就住在我鸠摩罗王统治的国家里，接受我的供养，那么我呢也信奉佛教，并且呢我会为师父您啊建造100所寺院。玄奘一看这不对啊，回国的事情又要发生波折，玄奘内心当然非常的着急，这是他在此刻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在心急之下，历史记载告诉我们，玄奘向各位印度国王发出了苦言，也就是甘苦之苦，苦难之苦，发出了苦言，很苦的话，几乎是哀求他们放行。这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现在我总算可以达成自己的心愿，但是呢那是因为我祖国的那些善男信女们啊，他们保佑我，我靠了他们的福德才完成了我西行求法的这项事业，所以我不能够忘记他们，我也不敢忘记他们。经书上讲，这是佛经上的话，藏人法者当代代无言，这是一个讲因果报应的话，也就是只要你阻碍别人听闻佛法，你就会有一种恶报，这种恶报是世世代代都没有眼睛，也都变成盲人或者说无眼之人。你们如果强行的留住我，就会让我祖国的善男信女啊失去了解佛法、学习佛法的利益。难道你们就不怕无眼的报应吗？话说到这么决然的份上，戒日王也是明白的，也就不再强留。他就问，他说：“不知师父您啊，准备啊从哪条路回去？如果师父您取到南海的话，我当发誓相送。” 这条史料表明，戒日王原来是有打算，正式派出使者，派出随行人员护送玄奘由海路返回唐朝。我们知道，在唐朝，中印之间的海路交通已经相当的发达，从南印度或者东印度的港口出发，到今天的广州或者今天的福建沿海上岸，这条路相对来说，无论从时间的消耗、体力的消耗，还是讲旅途的安全性，讲随身物品运输的便利性来讲，都是一条更好的道路。那么大家也许会问，那为什么玄奘偷渡出关西行求法的时候没有走海路呢？那我想无非是这么几个原因。因为玄奘偷渡出关的时候，唐朝还在开国的初期，玄奘啊可能对海路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玄奘出境的时候选择的是危险困难大得多的陆路。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印度最强大的国王官方相送，照理是应该选择海路回去。可是呢，玄奘并没有接受戒日王的建议，也没有接受这个好意。
海路又安全又快捷，归心似箭的玄奘随身带了那么多的经书佛像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接受戒日王建议由海路返回呢？
当然他必须向戒日王解释他为什么不走海路。玄奘的解释是，我刚开始出国的时候，我经过唐朝国土的西部边疆出来的时候，有个国家就是高昌，而那里有个国王，当然玄奘很夸奖他，非常的这个信奉佛法，而且给了我很多资助。我曾经跟他相约，如果我回去的时候要到他那里停留，那所以我不能选择海路，我还必须有原路返回。这玄奘的解释。从此也可以看出，玄奘法师这种信守承诺、珍惜友谊这样的一种行事风格，为了履行多年前的诺言，不惜承受更多的路途艰辛，这当然是一种难得的品德啊！我们不知道，倘若玄奘知道他的那位王兄高昌王菊文泰已经因为和唐朝发生冲突啊，已经忧惧而亡，已经不在人世的话，玄奘是不是会选择海路返回唐朝，以避开高昌这块伤心之地？这个我们不知道。那么戒日王呢，就问玄奘，你这一路上需要多少费用啊？当然他很愿意来提供资助。玄奘的回答三个字，无所需，我什么都不要啊。当然戒日王还是施舍了数量比较大的金钱也好，物资也好，以供玄奘路上使用。历史的记载是提供了金钱3000，银钱10000，而且啊还专门为玄奘挑选了一头大象，供玄奘一路骑乘，作为玄奘的坐骑返回唐朝。鸠摩罗王也施舍了很多东西，但是玄奘在鸠摩罗王的施舍品当中选择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用动物比较细的那个毛仿制而成的一件披风。这是起什么作用呢？羽衣。因为动物比较细的这个毛啊，它不大能够就雨水停不住啊，用这种动物身上的羽毛来编织一个衣服充当羽衣的，这在《红楼梦》里也有啊，这在古代是非常普遍。所以他从鸠摩罗王那里只接受了一件羽衣，这就正式的告别了。玄奘启程离开，渡过了难忘的 求法留学岁月的印度，开始踏上返回自己祖国的旅途。在这个档口啊，是非常可以用上李商隐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诗啊，相见时难别亦难。我相信他当初求法到达印度也很难，跟戒日王相见也很难，跟戒贤法师相见也很难，而今天告别的时候当然同样的艰难。而印度国王率领臣下送出几十里，挥泪分别，时间是贞观十五年，也就是公元的641年，玄奘42岁时开始返回。
贞观元年期间，28岁的玄奘为求正法，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出关，远赴西天取经。如今15年的光阴过去了，人到中年的玄奘终于求得正法，再遇不归。玄奘西行求法时，一路上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然而他在归途的途中会一路平安，无灾无难。
回国的旅途比起玄奘到印度来的旅途，一个是西行求法，一个是东归大唐啊，西来之路和东去之路相比当然不再那么困难，情况要好出许多倍，这是不难理解和想象的。他因为有印度整个国强大国王的支持，玄奘跟着北印度一个国王的军队，那这个国王也来参加了取女神大会，现在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所以跟着他的军队安乘渐进，也就是说骑着这个大象慢悠悠的嘛往前走，往回走。而令人感动的是，当玄奘已经上路3天以后，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居然又率领了几百骑的人马追赶上来，再次和玄奘告别。同时戒日王专门增派了4名官员，带上盖有戒日王王玺，也就盖有他印章的这个国书，送往沿途各国，命令他们派马相送，或者派人给玄奘运东西啊，护送玄奘，因为戒日王在印度有这个威望嘛，保要他们保证一直把玄奘送到支那国境。在这样的保护下和这样的物质条件的保障下，玄奘东归之路一般来说是比较轻松和安全的。从留下来的史料来看，玄奘一路啊还悠哉悠哉的这个顺道还访问了好多佛教圣地，有时候还会停留下来，停留在某个地方，应当地僧俗的邀请啊讲经说法，有的时候会停留个把月，因为玄奘回去他是比较轻松的心情。同时还有很多要从比如印度往北方走啊，往中亚走的僧人啊，加入到玄奘这个队伍里来结伴而行，所以这支队伍后来就变成浩浩荡荡的一个旅行团了，那队伍很大。但是当玄奘一行准备渡过信渡河的时候啊，也就印度河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大难，遭遇了一场很大的这个灾难。信渡河啊，河面广阔，这条河是很宽的河，宽啊有5-6里那么宽，其他的人分别乘坐船只渡河。那我们的玄奘法师怎么渡河呢？那当然不是游过去的，他骑在大象的背上渡河，只有他一个人没坐在船上，骑着大象渡河。而船行到河流中央的时候，突然风波大起，船啊剧烈的晃动，几乎沉没。船上负责看守经书的这些人啊，也都掉到了河里。人是救起来了，但是损失了50家经书和从打算带回唐朝的所有的印度奇花异果的种子，就在渡河的时候全部损失掉。50家经典什么概念？为什么叫家呢？因为印度的佛经是上下两块木板， 一般那么长，里边是一页一页的经书，这样夹着的扎好，所以叫一夹，损失了50家的景点。我们曾经多次说过，西游记当然是以玄奘西行求法为母题，为灵感的主要来源，但是西游记终归是一部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展示作者空前绝后的想象力的一部作品，因此和大家一般认为的不同的是什么呢？西游记和玄奘真实的这个唐僧的事迹相差极大。实际上西游记和玄奘的这个历史啊，应该说关联很小，然而就是在渡河失禁这件事情上，我们惊奇的或者惊喜的发现，西游记里的描写和历史的事实出现了很少见的密切的相似。大家知道在西游记一共是100回，第99回就倒数第二回是叫99数完磨灭尽，三三行满报归公。那么在这一个回里边，大家要知道渡河失禁是玄，就是唐僧啊，西游记里边唐僧到西天取经的9981难的最后一难，就是渡河把经书给损失了。在这个西游记里边，他讲把这个船弄翻的是一个会讲话的大白赖头猿，而是一只大概会讲话也成了精的很大的一个白的一个乌龟一样的东西，把河给把那个船给弄翻了。而那条河在西游记里叫通天河，不叫信渡河，但是讲的事情确实是经书落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来考量历史的事实的话，这也确实是玄奘经历的最后一难。
小说《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一共遭遇了981难，而渡河失经就是最后一难。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来，必须渡过一条大河，因为忘记了替巨龟问佛祖一句话，被巨龟生气的抛入水中。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玄奘在渡印度河时，是什么原因导致平静的河面突然风浪骤起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东归异事。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43年前，一个名字响彻了大江南北，焦裕禄，一个普通的县委书记，在接到上级委任时，身患绝症的他为什么还要走马上任？面对全国灾害最严重的豫东平原，他该如何战胜这块贫瘠的土地？郑州大学周文顺教授为您真情讲述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焦裕禄之临危受命。
越不凡，越平凡，胜得西南庄。
在这片一望不际绿色原野上，有一天让我们亲近，从此不彷徨，每一天都带着一点清新的希望。这一刻你我共享
遇见，让我们更亲近。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玄奘一行在渡过印度河时，突然风浪骤起， 船上的部分经书交到了国里。
那么想来玄奘一行啊，肯定被这次这个灾难啊弄得狼狈不堪。当他们渡过印度河的时候，正在哀叹这个惨重的损失的时候，玄奘惊喜地发现迦毕世王，也就是我们过去介绍过的迦毕世国的国王，已经亲自在河对岸啊等着玄奘。我就问他，听说啊您在河里啊丢失了经书。那玄奘说，是我损失了50部。那么那个迦毕世王就接着问他，你是不是随身带了好多别的东西？你是不是带了好多印度的奇花异果的种子？那玄奘当然坦然承认了，那我是带了一些这东西。迦毕世王就告诉玄奘，就是因为这个才导致了这次帆船事故。大凡只要有人打算从印度把印度仅有的这些奇花异果偷带出国的话，就要翻船。那这个说法信不信由大家，但是迦毕世王也不会造一段假话来跟玄奘说，他们当地一定也遇到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情，所以慢慢的形成一种所谓的经验之谈或者老生常谈啊，来告诉这个玄奘。损失了那么多的经书，玄奘在懊恼之余也没有办法，于是就接受了迦毕世王的这个非常殷切的要求。在当地的一座寺院里啊停留了50多天，干嘛呢？派人到离此不远的乌掌国乌坚亚纳，我们也介绍过，去补抄佛经。所以我们要知道，玄奘西行求法带回来的佛经并不是完全从印度带回来的，他沿途还在别的地方补抄过，经书还损失过。从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迦毕世国王依然伴随着玄奘，一直把玄奘送出了国境，然后就是玄奘在中亚的这些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奔波。玄奘这些地方基本上都还是熟悉的，就不像来的时候那么陌生了。途中有遇到故人后代的惊喜，比如他又一次遇见了叶护可汗的孙子，遇到了，又遇到了，他也自称是叶护，用了他爷爷的官衔啊来称呼自己，也记录了一些非常独特的风俗，整个一个感觉啊非常轻松。虽然是在崇山峻岭里，已经完全没有西来途中这种艰辛啊这种危险啊这种忧惧这种焦虑，完全没有，就是轻轻松松的在群山之间穿行。
玄奘在东归的途中仍然细心观察，认真记载着沿途的民俗与传说。由于玄奘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的文字，否则这些奇特的民俗传说将永远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么玄奘都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奇特的民俗与传说呢？
比如在吐火罗故地一个地方，他发现那里的风俗啊跟突厥很相近啊，很相近。他非常刺眼的发现，他发现很刺眼，当地的妇女啊在头上啊都戴着这个木头做的这个角，而且这个角呢都有3尺多高。就这些当地这些妇女的这个头的附中力都很了不起，而且前面往往有犄角，就这两个木头，这两根茶还都是这样的，前面有犄角。玄奘记载这个犄角有意思，一个呢表示是公公，另外一个表示是婆婆，公公去世就锯掉一个，那么就剩一个角了，婆婆再去世又锯掉一个，那么整个公婆去世以后，那个妇女就不戴帽子，就把这帽子给扔了。那么这个记载是不是它在历史上有什么价值，那么我们还是必须参考别的历史的记载啊，史籍的记载。他见到的这个风俗的地方，这个国家叫什摩达罗， 也就是有人认为是喜马达拉，也就是喜马拉雅山脚这个地方，雪山山脚啊，它那个原文叫喜马达拉，在这个地方。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国家的音译啊，其实是 Eptar， 也就是中国古代一支民族叫白匈奴，匈奴当中有一支叫白匈奴，也叫燕达人。这些妇女手冠木脚，就头上戴着木头的脚。而到了魏书的西域传依然有这样的记载，这都在玄奘以前啊，说这里啊，说燕达国大肉之子别种也，风俗与突厥略同，他风俗跟突厥差不多，但是接下来他认为这个脚所表达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他什么呢？其族兄弟共一妻，父兄弟者其妻戴一脚帽，若有兄弟者一起多少之数更加脚焉。因为那里的少数民族的风俗呢，是兄弟啊，无论多少个兄弟他只娶一个妻子，这是一种古代少数民西北少数民族的风俗。所以这个女子戴的这个帽呢，如果丈夫是独子，她只有一，她只等于就嫁给一个人，她就戴个独角帽。那如果丈夫比如有三个兄弟，那就要戴四角帽，上面要戴四根角，这是当时的记载。那么这就可以看出，或许是玄奘匆匆而过，所闻未必确实，但更大的可能，也就是到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风俗在这个两三百年之间已经发生演变，这几个角的象征意义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记载大概在民俗学上就非常的重要。另外玄奘在这个中亚的崇山峻岭里边还留下了关于一个国家的记载，这个国家用汉字写出来叫什么呢？叫支那提婆瞿旦罗，那么长名字的一个国家。这个名字的梵文叫支那德瓦果德拉，支那德瓦果德拉，意这是有意思的，支那汉，支那嘛，德瓦是天或者日，天上的太阳，果德拉是种，种族的种，也就是说那个国家的名字就叫汉日天种。
汉日天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子民是汉族人和天上的太阳所繁衍的后代。但是这个地方离当时中国汉族人的居住地还非常遥远，而且天上的太阳又怎么能和汉族人繁衍出后代来呢？
玄奘告诉我们，在很早以前，也就在玄奘之前还很久，在波斯更西方的那个地方，今天伊朗那一带，有一个国王派人从汉土，从汉族地区啊迎娶王后。中国和波斯之间往来一直非常的密切，到达葱岭之间的非常这种险峻荒芜的山谷里的时候，也就是玄奘到达的这个崇山峻岭里边某一个山谷的时候，突然发生兵乱，周围的国家发生战乱，那道路就不通了。使臣就把这个未来的王后，这是个汉族人，汉族的公主，怎么办呢？就安置在一个孤零零的非常险峻的山顶之上，底下自己就率着这个迎亲的队伍在山脚下扎营保卫这位王后，以躲过这场兵难，再送这个王后回到波斯去跟国王结婚。他在这底下带着这个随从啊，日夜巡逻，严格的守卫，大概等了三个月，兵乱结束，大家准备上路了，要往波斯赶了，突然发现这位没有见过的国王啊，没有见过国王的王后啊，居然怀孕，就把这王后孤零零的搁在山顶，也没有人能够上去，底下戒备森严，居然怀孕了，那这还了得？所以这位使臣就对属下说啊，国王，我们的国王命令我们到中国来迎娶这位公主，回来是我们的尊贵的王后，我们没料到发生这场兵乱，在这没有人烟的荒郊野岭啊，朝不保夕， 我们的国王有德啊，总算保佑我们度过了这场兵难，现在可以回国复命了。但是皇后居然怀孕了，这不是要了我们的命吗？到底是谁干的？说你们当中推举一个出来，让我把头砍了，那我们会把这事儿就能交代出来。到底谁干的？那不然皇后孤零零的在山顶上，她怎么会怀孕呢？这下子哗然，那么谁都不承认，那当然达次也不承认，所以嚷嚷半天呢，也搞不清楚这罪魁祸首是谁。
皇后被安置在险峻的山顶之上，周围又有重兵把守，到底是什么人导致了皇后的怀孕？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究竟是谁呢？这个事件又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东归异事。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四十多年前，在茫茫太行山深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仅凭一双手，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在连绵的悬崖峭壁上开凿了一条被称为奇迹的人工天河。究竟是什么让这样一群人不顾生命危险，就完成这样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河南省鄞州市接待办公室副主任李磊讲述《红旗渠的故事之滴水之日》。
从这面到那面，认真生活每一面。七匹狼双面夹克，
减疲劳，减韧节，认输营养不干涩。
黄健，好吃。
黄健口香糖，人人都想要。
香呀！
澳优
，Very good， 澳优乳品。
一波金，真金真行真永远，一波。
在戒备森严的保护之下，未来的皇后居然怀孕了，这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吵吵了一番。
这个时候，王后身边有一个侍女，很聪明，解决难题的高手。这个难题怎么解？那就一般人解不了，就他周围的侍女就站出来，说你们也别嚷了，说你们也别嚷了，你们别以为这事跟你们有关，你们哪有资格跟王后有关，跟你们没关系。说这是因为有个神，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男子从太阳的光环里边骑着骏马降落到山顶和王后相见，你们就别忘了，王后就因为这个怀孕了。那么这当然是个奇妙的说法，而且对当时人的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对于当时人的思想是可以接受的。王后本来就不是一般人，很尊贵，她跟天上的人有交往，那跟你们俗人有什么关系？那么可是呢，这位使臣呢依然觉得没有办法跟国王交代。其实很滑稽，这个使臣很可疑啊，照道理国王的侍王后的侍女都这么说了，你们带着皇后就回国不就完了吗？这使臣不敢，这使臣就说啊，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也洗刷不了我的罪过啊，说回国我还是一定要被砍头的，留在当地呢又一定被讨伐，那波斯国王肯定要派兵来讨伐，进退两难，那到底怎么办？那么大家就商量，其实被这个使臣就吓唬住了。实际上那个使臣如果说既然有人解释了，大家一起回国不就没事了吗？但是使臣把大家就吓唬住了，大家说哎呦不好意思，这都是天大的事情，回国啊恐怕要被砍头，那么我们就待在这里混日子算了。于是就在这个山峰上营造了宫殿，用石头营造的宫殿一共有方圆300多步，而可见规模啊也不大，就是先待下来。先立这位没有见到国王就怀孕的王后为主子，那这王后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正式做了国王。 这个国王看样子很有能力，长大以后啊，就不停的发动战争对周边，征服了周边很多小国。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国王死了以后啊，葬在一个山洞里边，等玄奘到的时候，尸体都没换，就是形成一种像木乃一样的情况。干尸，干尸在新疆是很多的啊，在新疆我们去考古发现的时候发现过大量的干尸啊，因为它那环境什么比较干燥，是很容易保存，一直在接受后人的香花供养。那么既然母亲是来自汉土的，父亲又是天上的，从太阳那边来的，所以这支种族就称自己为汉日天种，于是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叫 Gina Deva Godra， 就叫汉日天种。
玄奘非常详细的记载下他一路所见所闻的一个又一个神奇的传说，为中亚乃至新一代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走过了中亚的崇山峻岭，玄奘离自己的祖国藏唐越来越近了。这时他来到了东国途中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贞观十八年，公元的644年，玄奘抵达了于田，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于田的名字叫什么？玄奘称他为徐萨达那。那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它对应于梵文的国士达那，对应于这个字的意思什么呢？叫大地乳房，很奇怪的意思。我们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当时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会取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而只有玄奘告诉了其中的奥妙或者原因。这里是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口头传说，古代于田啊，有一个国王年老无子，所以眼看着于田王的世袭就要断绝，所以呢，他就向古代印度的一个神去祈请，希望他能够赐给于田一个王子。这个王子果然是有了，但是不是有这位年老国王的某个王妃生的，而是从这位天王的额头上啊抛出来的，就额头一抛出来一个王子，一个婴儿。而这个婴儿诞生以后，当然没有乳汁去喂养他，就在这个神像的大地的表面凸起了两个土堆，像乳房的形状，婴儿就趴在上面啊，吮吸，就吸那个大地的乳汁长大。所以于田有这么一个名字。于田对于玄奘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于田这个地方揭示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好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秘密。玄奘在于田记录下了哪些东西？在于田，玄奘做出了什么重要的举动？请大家听下一讲。